第一章，爱，人灵里所结的第一个果子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，二十二节，人灵里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人灵里是希腊原文直译，中文和合本作圣灵。二十三节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正如 W.E. 维恩和其他一些人所指出的，加拉太书中这一段落是在讲人的灵，而不是在讲圣灵，尽管其中也有圣灵的工作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很难分辨保罗是在讲圣灵还是在讲人的灵，因为在希腊文中，这两个词源自同一词 pneuma。当你读完加拉太书这整段经文，你会发现保罗是在将肉体的工作和属灵的工作进行对比。第十九节说，情欲，肉体的事是，而根据上下文第二十二节则是说，人灵里所结的果子就是。所以这一段实际上是在讲人的重生的再创造的灵所结出的果子。这果子是因着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圣灵而产生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注意耶稣是怎么说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五节。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二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。他要我们结的是什么果子呢？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三节，现在你们因为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四节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开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耶稣用一棵树做比喻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果子是从哪里长出来的？果实是长在枝子上，对吗？然而并不是枝子本身能结果子，把枝子从树上砍下来，枝子还能结果子吗？不能。枝子上结出果子是因为枝子有生命，这生命是透过浆汁从树干流淌到枝子里面的。因此中文和合本中圣灵的果子并不完全是圣灵长出的果实，而是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实。它是重生的再创造的人的灵，因着里面基督的生命而结出的果实。注意，灵里所结出的第一个果子是爱，这是人重生再造的灵显现出的第一个果子。我们再来看使徒约翰在他第一封书信中所教导的，我们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约三，三章十四节。约翰在这里谈到的不是身体的死，而是灵的死亡。这节经文是说，我们已经脱离了灵性的死亡，在灵里活过来。在灵里活过来，是重生得救的另一种说法。怎么知道我们又活过来呢？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约三，三章十四节。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。三十四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三十五节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自然人是做不到彼此相爱的，除非一个人重生了，否则他无法爱一个不信主的人。当你重生了，圣灵就内住在你的灵里。罗马书五章五节说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，属神的爱，浇灌在我们心里、灵里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因此看到，我们能像神那样爱，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着神一样的爱。你要知道，若想让果实成熟长大，你必须在与耶稣同行的各个方面不断长进。但在你重生后，爱是显现在你灵里和生命中的第一个果子。请注意，我们若与神相交，即行在神里面，就必须行在爱里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这种爱不是自然人的爱，而是属神的爱，是神之爱。当你我重生之后，神就成为我们的父。他是一位慈爱的神，我们是蒙神所爱的神的儿女，因为我们是从神而生的，而神就是爱，因此神的本性就在我们里面。这就是爱。这爱是在我们的灵里，不是在我们的肉体里。肉体会与我们相争，但我们可以钉死它。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神的爱，因为每一个神家里的人都有神的爱，否则他们就不是神家里的人。有可能这爱没有被行出来，但他们拥有神的爱。我们要不断去做的是，用神的话喂养着爱的本性，将爱行出来，使爱不断增多，我们就得以在爱里成熟长大。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我还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人已经在爱里完全，你见过吗？但是，赞美主，我们有些人已经走在爱里得完全的路上了。我们要不断持守，渐入完全。我要再次强调这一点，因为它太重要了。每一个神家里的人都拥有这份神的爱。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。福三章十四 到十五节。这是一个爱的家庭，因为它是神的家，而神就是爱。你是神家里的人，而不能说你没有神的爱。当你说你没有爱，你实际上在说，我还没有重生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加州的一个全备福音教会主领聚会，另有一些牧者来参加教会的晨训课。有一天，我们很多人和牧师一起外出吃午饭，他们热烈交谈，我坐在一边听着。他们当时谈的就是这个话题，爱。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场爱的复兴，爱的洗礼，我们要为此祷告。他们这样说着。牧师转向我问道，甘弟兄，你是怎么看的？我转向他们说，如果你们真的认为自己没有爱，实际上你们都需要重生。他们张大嘴巴，一脸惊讶。那一刻，如果他们戴的是假牙，恐怕都会掉到肚子里。我继续解释，圣经罗马书五章五节说，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圣经经文也告诉我们，因为爱弟兄，就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。那么，如果你们还没有重生，你们里面就没有那种爱。但实际上，我们是有的。随着我们生命的果子不断生长，这种爱在我们里面也会发展长大。所以，你不用为爱而祷告，而是需要告白神的爱就在我的里面。你需要不断用神的话语喂养他，并不断操练去行出爱来，你就会在爱里不断成熟和成长。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，说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们求神赐给我们爱，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。我们常常去求一些已经属于我们的东西，但实际上，我们只需搞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，然后宣告、相信、行在其光中、操练出来，就会使之增长。自然人的爱都是自私的，他关注的是自我、我的、我能有什么、我必须忍受什么。神的爱是舍己的爱，他关注的不是我可以怎么利用你，我可以从你那里得到什么，他关注的是我可以给予你什么。哦，今天的教会多么需要认识神的爱，并行走在爱的光中，这会为你解决问题。人类的爱可以转眼就变成恨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结婚后会对他的配偶说，我已经不再爱你了。人们这样说，是因为他们完全活在自然人的爱里。神的爱，当夫妻双方行在神的爱里，永远不会走向离婚。但在人的爱里，这是可能的。第二章，爱包括爱婆婆。有一次教会晚礼拜结束后，我和我妻子还有牧师和师母一起出去吃饭。这位师母说，甘弟兄，你真的把我搞糊涂了。自从听了你讲的道，我现在都不清楚我到底得救没有。我知道他生长在一个全备福音教会的牧师家庭，毕业于全备福音圣经学校，他和他丈夫都是以案例的牧师。我哪里让你糊涂了呢？我问。他解释说， 有一次我引用约翰一书3:15，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我还加了一句，这也包括恨婆婆的。这位师母说，我恨我的婆婆。我说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你当然没有得救，在你里面没有永生。我想救她，但我想让她看清楚自己，所以我让她挨一闷棍。我知道她的问题在哪里，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。人们实在不清楚他们在基督里是谁，或者他们在基督里拥有什么。他们容让自己的思想没有被神的话语更新的，和他们的肉体没有被分别为圣的迷惑他们，那会让他们完全糊涂了。我决定要解救这位姐妹。我说，看着我的眼睛，说，我恨我的婆婆，同时查验在你灵里面，不是你的头脑上面，会有什么反应。她隔着桌子看着我，说，我恨我的婆婆。你里面有什么感觉？我问道。她说，好像里面有东西在挠我。我说，我知道，那是圣灵浇灌在你心里的神的爱，在吸引你的注意。
我该怎么做呢？
她问。我说，就让在你里面的爱来掌管你，而不是让你自己的想法主宰。我不在乎你的头脑说什么，你的头脑有时会说一些很糟糕的事情，但不要让你的肉体掌控你，要钉死你的肉体，那很疼，但是要钉死它。从你心里发出行动，去爱他，就像你真的从心底爱他一样，因为你确实是爱他的。过了一些天，他来找我说，
你知道吗？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不恨我的婆婆，我不恨我丈夫的原生家庭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都很爱主。
人若不警醒，就很容易陷入肉体。在这个例子里，我能理解那位师母，因为牧师是一个寡居的母亲的独生儿子，他母亲从未对他放过手。我不管一个人是否得救，并被圣灵充满，如果他们没有进入神的话语，并且让神的爱掌管他们的生命，他们就仍活在自然人里。但感谢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如果我们能让人们行在爱里，并且知道因他们行在爱中所拥有的，我们就不必为基督徒做任何医治的服事了，我们服侍那些不信的人就行了。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3:35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，这里指所有人，对吗？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但是很奇怪，有时候我们太容易就搞错了。有些人会说，当你们遵从了所有律法、规则和律例，众人就知道你是耶稣的门徒了。不，不是的。众人知道你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。神是怎样爱我们的？约翰福音13:34。34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
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这就是爱的律法，是神的家所特有的。神爱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值得爱吗？不，他在我们不值得爱的时候就爱了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爱了我们。圣经这样说，罗马书五章八节，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想想吧，如果我们还不可爱，是罪人，是他的敌人的时候，他就以他的大爱来爱了我们。那么，他如今对自己的孩子反而会爱得更少吗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我们也当以神的爱去爱别人。就是圣经所说的，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爱。我们常听人们谈到爱，那往往是指自然人的爱，是自私的爱。有人说，神的爱就像母爱。母爱与神的爱也许有相似之处，但它仍然是一种自然人的爱。有的母亲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，她会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孩足够好能配得上她的儿子。这就是人的爱，不是神的爱。父爱呢？他若不小心，特别是只有一个独生女的时候，他会想，这世上哪个臭小子能配上我的可爱的女儿？常常如此，母亲的爱就是人的爱，是自私的。这是我的宝贝，妈妈们说，那是我的心肝。不错，他们是妈妈的宝贝，但这些宝贝需要被教导，他们不能一直在妈妈的围裙边上打转，有一天，他们必须走向独立。耶稣也谈到了这一点。谈到婚姻，耶稣说，起初神说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这并不是让人离弃父母，而是说不要与公婆或岳父母住在一起，否则就与圣经教导相违背。我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，一对夫妇也许要暂时和公婆或岳父母住在一起，就像我和妻子在刚结婚的时候所做的，但是不要长久地和父母住在一起。有人可能会诉苦说，我们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就过不下去。不，你过得下去，要相信神。对妻子或丈夫都是一样，当夫妇俩有了自己的居所，就不会有岳母或婆婆插手你们的生活。你不会在圣经中找到根据说你可以不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创二章二十四节，泰十九章四到六节。这一点我必须和你们交代清楚。所以我们遵从圣经，它就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麻烦。第三章，人的爱与神的爱。在我主领的一聚会上，有一个年轻女人负责钢琴伴奏，她的琴弹得很优美。我听教会的牧师说，她已经从那个城市的一所大学的音乐专业毕业了。但有点奇怪的是，当你一看她，她立刻就缩起头躲在一边，感觉怪怪的。我问那个牧师，他是不是有点不正常？哦，他的情况很糟糕，甘弟兄。他说，他已经大学毕业了，
本可以去教音乐，但他现在什么也不做。他的妈妈把他抓得死死的，无论男朋友或是女性朋友，他一个都没有。这个女孩大约27岁，她从来没有离开家过一晚。牧师还告诉我，这个女孩有3个兄弟，他们的母亲是个寡妇，从来不让他们到朋友家去过夜，也不让朋友到他们家过夜，他们没有朋友。这种光景下，一个人的个性会被扭曲，那不是神的爱，那是出自人的爱，自私的爱，目的是抓住我要的，而不是满足他人。他的兄弟们尊重他们的母亲，但他们高中一毕业就从家里搬出去了。我在那个教会带领聚会期间，最小的一个男孩，在他17岁一毕业，没和他妈妈说一句话，就从家里离开了。他的妈妈哭着来找我：“甘弟兄，你要为我祷告，我的孩子走了，他是个好孩子，他已经得救并被圣灵充满，但是他不孝敬母亲，我想让你为此祷告。”我问：“因为什么事？”他离开家走了。我说：“感谢主。”他看着我的样子，就像我拿湿抹布抽在他的脸上。我说：“我很高兴他有足够的常识能离开那糟糕的局面。”他哭了起来，他说：“我爱我的孩子们。”我说：“不，你并不爱他。你看看钢琴边上那个可怜的女孩，她钢琴弹得很好，她很有音乐天赋和才能，但她一发现有人看她，她就低下头来，好像他有什么问题似的。你一辈子把他紧紧抓在身边，他一个朋友都没有，没有一个晚上他可以在外面享受朋友的小聚，因为你不允许他走出你的视线，但他本该独立生活。”我继续说：“我不会为你的儿子回来祷告，我会祈求神让你的女儿走出去。可是，我爱我的孩子们。”这位妈妈说道。我知道，我说，但你是利用人的爱来爱他们。你已经得救了，为什么你不能以神的爱来爱他们呢？如果你以神的爱来爱，你就会为他们离开家而高兴。他们大了，他们需要独立生活了。自然人的爱是自私的爱，但神的爱是舍己的爱。当一个人用自然人的爱去爱的时候，他的焦点是自己，他关注的是我能得到什么。这样的情形在基督徒群体里很常见。得救的人，甚至是牧者，一样会用自然人的爱去爱，去思想。我们为神的国度欢呼，在神的家里，我们合而为一。我们应当让神无私的爱来掌管我们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没有行在神的爱里，但我们本该如此。因为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灵里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，我们应当回应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对吗？很多教会充满了吵闹纷争，我有我的话语权，而且我也必须讲出来。如果他们能行在爱里，他们就会安静下来，闭口不说。人灵里的果子是爱，就是神要我们重生再造的灵结出的果实，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和圣灵。
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神的爱具有怎样的特征呢？神从不把我们丢在黑暗里。古时的诗篇作者说，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。诗119:130。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3。遗憾的是，英王钦定本圣经的译者把希腊语中神的爱 agape 翻译为慈善 charity。 我想这还没有完全表达出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的全部含义。哥林多前书中爱的篇章，我最喜欢扩大版圣经的译文，它是从13:4经文开始。爱，神圣的爱，神的爱是长久的忍耐。但有的人会说，我一路忍到今天，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这些话是出自一个自然人，对吗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这爱一定是从神而来的爱。很多人也长久的忍耐，那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忍。也有人说，我实在是忍到头了。自然人的爱才会到头，神的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经文继续描述爱，爱永远不会嫉妒，不会妒恨满心。自然人的爱里有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不图慕虚荣，爱不会傲慢地表现自己。第五节经文说，爱不轻狂，不傲慢，不因骄傲而膨胀，爱不粗鲁无礼，爱不做不得体的事，爱不坚持自己的权利，也不固守己见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过敏，不烦躁，不愤怒，爱不计算人做的恶事，爱不计较所受的冤屈。我们读这些经文时，不会呼喊太多，花时间让这些经文沉淀在心里吧。你看，太多人心里说，是的，爱很美好，但我知道什么是我的，我知道我有哪些权利，我要捍卫我的权利，即使伤害别人也在所不惜。你注意到了吗？经文说，爱不坚持自己的权利。除非我们开始相信神，我们永远无法按着神的心意在灵性上成长。相信神意味着相信他的话语，意味着相信神的爱就是神的道路，也是最好的方式。因为爱是神的道路，是最好的方式，所以爱应当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。在第五节经文中，我们可以发现爱的标尺，不过敏，不烦躁，不愤怒，爱不计算人做的恶事，爱不计较所受的冤屈。我们是否行在爱中，这是很容易知道的。就用这标尺量一量自己是否行在爱中。如果你计较所受的冤屈，你就没有行在爱里。如果你圣灵充满，行在爱中，你就不会在意你所受的冤屈。第四章，爱的篇章。过去这些年里，我一直在向会众建议，如果你有一本扩大版圣经，那么每天早上一醒来，每天晚上入睡前，都翻到哥林多前书13:4-8，爱的篇章，开始这样告白。这爱就是我，神的爱 就在我的里面。你会有惊人的改变，你的家人会很快不认识你了。他们说，哦，你真的变了，怎么像换了个人似的？你的配偶会以为你是个不同的人。过去这些年里，常有家人朋友过来问我，你听到谁谁谁在诋毁你吗？我回答他们说，不，我没有听到，我不计算别人的恶。就算他们说我杀了我的奶奶，我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否认。我只要行在爱中，赞美神，行在得胜之中，不停赞美。很多年前，我开始牧会的时候，一位妇人开始散布我的谣言。她告诉别人，她看见甘弟兄在早上4点钟和一个女人一起在铁路轨道上。那么，大清早4点钟，他究竟跑到铁道边上要干什么呢？魔鬼会不攻自破。那一次，我和我妻子正坐在客厅里，一个姐妹忧心忡忡从教会跑来告诉我这个牧师绯闻。那个女人说，在早上4点，甘弟兄和另外一个女人走在铁路轨道上。我没有答话，就开始笑起来。你知道，我真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最后干脆躺在了地板上。每次有人弄痒我，我得用脚踢或者在地上滚才能停下来，所以我就干脆躺到地板上，又滚又笑，我真是被逗坏了。那谣言完全是无中生有，但我没有去和挑起事端的那个女人对峙，我饶恕了她，继续走我的路，而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这些年来，每当遇到类似的事情，就会有牧师同仁或某个亲友跑来告诉我，他们说，如果我是你，我绝不容忍，我才不受这个气呢，绝不。有些牧师甚至觉得，这大概是我性格中的一个弱点，因为我从不计较人对我做的恶事，我和这些人正常往来，好像他们什么也没说过，什么都没干过，他们对我不公不义，我对待他们还像寻常人一样。但这不是弱点，这是强项，我只是让我里面的某种东西掌管我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直到我读到扩大版圣经《哥林多前书》这一段，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，我才知道这是我的强项，因为爱是永不失败的。很多人失败了，很多人过早的死亡，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活在自然人里，而无法享有属于神儿女的权益和特权。他们总是大惊小怪，征战斗殴。朋友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做不仅会让你灵里受亏损，对你的思想与身体也有影响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这一定是从神而来的爱。因为保罗说，在我们还是神仇敌的时候，神并不计较我们对他行的恶，他爱我们，并且差派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爱了我们。罗5:8。爱不在意自己所受的冤屈。但有人会说，但是他确实冤枉了我。但是，你看到了吗？如果你照神所希望的行在爱里，家里和教会的问题就会得以解决。这就是神的答案。下一节经文说，爱不喜欢不公和不义，只喜欢公义和真理得胜，爱包容一切，承受所有。而自然人的爱会说，我无法再忍受了，但神的爱可以忍下去。 我受不了了，我已经受够了，但神的爱可以承受。有时候，当我想起一些情形，也会倾向于失去耐心。这时，我就思想神，他包容、忍耐我们所有人，这是何等的爱、恩慈和忍耐。经文下一段告诉我们，爱总是欣然相信每个人最好的一面。我喜欢这节经文，直到我读到扩大版圣经的译文，我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乐于饶恕，因为我听从了我的内心，只是不让外体主宰我。有些人相信，看一个人要看他的短板，但爱却相信每个人的最好。神的爱不看一个人有多么糟糕，自然人的爱才会把人往坏处想，想丈夫怎么差劲，妻子怎样糟糕，孩子怎样无可救药。但这种神的爱总会看到每个人的最佳之处，无论是丈夫、妻子、孩子，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都是如此。在孩子的眼中，每个人都是最好的。60年来，我一直遵循一个原则，就是相信一个人的最好之处，我从不往坏处想一个人。这些年，我们在全美各地不同教会主领聚会，四处有太多糟糕的传闻，但最终，我告诫那些讲员，我真希望你不要那么讲话，这比咒诅人还要不好。他们背后说那些牧师同仁和信徒的八卦，而他们只是道听途说而已。事实如何，谁也不知道。凡事不能耳听为实，传闻在法庭上是不能成立的。很多人的耳朵像两个污水桶，专门收纳别人不好的传闻。喂，你听说那件事了吗？问的时候，带着一脸的幸灾乐祸。爱总是欣然相信每个人最好的一面。孩子应当在这种充满爱的环境里被教养长大。当他们长大以后，为生活奋斗的时候就会赢。当你总是看你的孩子有多么糟糕，不停地告诉他，你真是一无是处，他们最终就会成为你话语中的样子，变成一无是处的人。孩子们会犯错误，因为他们没长着成年人的脑袋，但你要看到他们里面最好的一面，培养他们，爱他们，这样他们就会成为有价值的。第七节总结说，无论遇到什么境况，爱的盼望毫不褪色，爱包容一切，从不减弱。第八节说，爱永不失败，永不减弱，永不过时，永不止息。如果你行在爱里，你就不会失败。爱永不失败。我们当然都喜欢属灵的恩赐，但我们要首先追求爱，更过于属灵的恩赐。保罗在第八节继续说，预言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但是，感谢神，爱永永远远不会止息。